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610办公室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异同，兼说对法治进程的破坏和倒退。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上访，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两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三、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当时的总理出面责成有关人员接待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当晚9点多，事件和平落幕。后来这事被称为425万人大上访，作为六四之后最大的群众事件，425上访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外界对于中国政府和平解决群众事件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人更是认为中共的法治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为背景的，文革中哪怕是国家主席也保障不了自己的基本权利，逃脱不了被随意揪斗和折磨整死的命运。所以当1999年3月中共将以法治国写入了宪法的时候，的确让人感到一丝兴奋，仿佛觉得共产党走上了抛弃文革的不归路，法治进程不会再被中断了。中共的本质从来就没有变过，人们又一次上当了。仅仅几个月之后，中共原本脆弱的所谓法治建设就遭到了灭顶之灾。425刚过不到100天，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发动了对千千万万的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全面迫害。这场迫害就是以践踏法律为手段的，仍在襁褓中的法治建设就此再次中断，甚至开启了倒车。在中共这样的系统，如果是为百姓说话的一个良法，执行起来常常就有法不依，这也是人们常常抱怨的以法治国是空话的原因。但是如果是为了独裁者利益的恶法，因为独裁者能调动一切国家力量，从而把这个恶法就能轰轰烈烈地执行开来，江泽民利用610迫害法轮功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迫害一开始，人们就感到好像是文革再现，事实上正是如此。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如果其他领导人和各级官员并不怎么认同的话，在既有体系下自然也难以搞起来。毛泽东能把文革搞起来，江泽民能把迫害法轮功搞起来，手法都是一个，就是要另搞一套班子，凌驾于原有的法律体系，以独裁者的淫威要挟他人站队，顺者升官发财，逆者淘汰出局。毛泽东是建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来架空原来的领导机构，砸烂公检法，把文革之火烧到了全中国。江泽民则是如法炮制，建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610办公室即为这个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利用政法委这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常务机构，把对法轮功的迫害推向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中共驻外领事馆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配合江泽民整法轮功。610办与文革小组性质和功能是一样的，自然相似的地方就很多。文革有个公安六条，610也有个公安部六禁止通告。610利用媒体搞的诽谤宣传简直就是文革翻版，不过是因为现在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610造谣攻击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是文革小组所望尘莫及的。对法治建设的中断当然更是这种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 仔细深究，特别是在法治问题上，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隐蔽性。文革小组干什么基本上都是公开的，都是有革委会文件的。我们不是说有红头文件就有道理，但是那些人多少还是有点理直气壮，至少认为是所谓的紧跟毛主席的。而610干什么总是偷偷摸摸的，很多迫害政策都不发正式文件，而是口头或者电话通知，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诉讼案，不接待，不受理，不解释等等，这些伤天害理的迫害政策并没有建筑报端和文件，但是各个地方的法轮功学员不断地从610人员和劳教所管教那里听到这些政策，参与迫害者有恃无恐，也是因为有这些政策。610人员阻止正义律师为法轮功辩护，或者去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时，常说的就是所谓的上面有政策，上面有通知，内部有文件，让他们拿出这个政策，问他们哪里出的通知，又无言以对。610的这种秘密性，就是因为从江泽民那里起，上上下下都知道自己干的是见不得人的，是害怕日后作为罪证被清算的。从这一点上看，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就更加黑暗阴毒了。二、原罪性。文革小组是砸烂公检法，把原来的公检法系统的人员挂上罪名直接打倒，靠边站。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就有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据统计，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国公检法人员中有3.4万余人遭到打击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打伤致残3600余人，拘捕判刑1300余人。总体上来讲，公检法系统原来的人马可以说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而610干的事情却恰恰相反，领导610的中央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司，使得610能把公检法司整个系统调动起来，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公检法司本身成为了这场迫害的中间执行力量，虽然作为个体，总有一些有良知的不愿参与迫害好人的执法人员，但从总体上说，公检法司不是受害者，而是作恶者，这个性质与文革的靠边站大不一样。不让律师为法轮功辩护，如果有律师敢于辩护，这些律师本人就成了被打击恐吓的对象，这一切都是610操纵全国的公检法人员直接而为。执法人员滥用法律加害法轮功学员的后果，是整个法治建设的中断和倒退。今天看是法轮功学员在受迫害，明天看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事情不正是在往那方面发展吗？文革之后谈的是恢复法治，公检法被打倒的人本身没有道德原罪，能够回到原来的岗位继续工作，而610是把整个公检法都直接卷入到了这场迫害中，让执法者直接变成违法者，把公检法变成了原罪拥有者。如何恢复法治？这才是对国家法律体系的彻底打击。三、持久性。原罪性也决定了能持续的时间长短。文革小组时间不长，就是因为公检法被靠边站，弄得天下大乱，要求恢复公检法的呼声高。公检法本身没有原罪，一旦决定恢复，把这些人官复原职就可以了。中央文革小组从1966年5月设立到1969年4月中央九大后自动撤去，历时不过3年。如果整个公检法直接参与迫害，要停下来就不容易，因为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害怕清算而要维持迫害。610办从1999年6月10日成立至今10多年了，仍然作为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存在。江泽民下台之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7人增加到9人， 特别把政法委书记升格到常委级别，把迫害法轮功的几个元凶，包括罗干、周永康等人塞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换句话说，江泽民是把中共和整部国家机器搅动起来迫害法轮功，力度广度都远超文革，整个公检法系统被挟持成为迫害的直接执行者、原罪拥有者，所以迫害才一直延续至今。人算不如天算，2012年王立军出逃，拔出萝卜带出泥，薄熙来、周永康浮出水面，牵动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流氓集团倒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江泽民对中国人民来讲，除了迫害信仰造成中国社会道德的全面滑坡，单就法治进程的这种彻底破坏和倒退就已罪不可恕，迟早有一天江泽民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